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终于来到耶稣基督所讲的八福的第八福，也就是最后一个福。请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到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到十二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请。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我想很多的基督徒都会跟我一样，感觉到八福前面的七福虽然也不容易学，但基本上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讲到最后一个福，第八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要有这种福。我们会有一种感觉，这种福叫做无福消受。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信耶稣跟从主就是为了要从主得平安，得到喜乐，我们就是为了得到神的赐福。但是这几节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了，要透过受逼迫、被辱骂才能蒙福。我想对我们可能有一些人来说是不容易理解和接受的，特别是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那种感觉是圣经要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啊，应当是更加的接近的。但是今天的经文讲的是受逼迫、被人辱骂，给我们的感觉是好像人跟人之间有某一种的隔阂，有某一种的距离。那我们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理解到这一节经文真的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在我还没有往下讲之前，我想给大家再一次的复习。我曾经跟大家提过，这八福每四个就成了一组，所以它总共有两组，而这两组它可以对照的。前面一组你学会了，就成为后面这一组你能不能学的一个基础。我跟大家讲过了，如果你还不懂得什么叫做心灵贫穷、心理贫穷，或者说你没有心理贫穷的经验，那么你就很难懂得怎么样去做一个连续别人的人。我们也讲过，如果你从来不曾为自己的罪哀痛过的人，你就不可能做一个清心看得见神的人。只有那些心里柔和的人才能够扮演使人和睦的桥梁，同样的，也只有那个心里真心渴慕神的义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才能够真正的献上自己为义受逼迫。因此我们看到今天经文告诉我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你被人逼迫了、被人辱骂了，你能够不灰心，你也不会失望，甚至你还会欢喜快乐。只有在一种情况底下，你才能够达到有这样的效果。那这一种的情况就是你必须是要为义而受的逼迫。许多人把这个为义受逼迫呢，有一些的误解啊，有一些的误解。怎么样的误解法呢？比如说有人明明是自己犯的罪，他必须要承担那个犯罪而受的痛苦，但是当他必须要受这种苦的时候，他说我是在受逼迫。这个是对圣经里面一个最错误的解释。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四到十五节，那里彼得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呢？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有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下面这句话要仔细听，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换句话说，从彼得的教导里面，这两种的这一个情况是迥然不同的。 一种是为了基督的名受羞辱的，一种是因为自己犯罪而带来的一个苦难，这两种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一种的误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做事缺乏思考，或者是缺乏智慧。比如说我们做见证的方式是不是用对了，还是呢我们用的是一种让人无法接受的一种方式，以至于让人产生反感。那这两种需要有很有智慧的去辨识。有些人非常热心宗教，但是也会惹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特别在一些宗教还没有完全开放的国家里面，你会发现有人因为信仰而被捕，或者是被驱逐出境。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的，并不是所有的人被驱逐出境，被人被逮捕，都是因为这一个信仰的缘故。有一些时候是因为他们所做的方式太过于张扬，或者是他们的言论涉及到政治的言论而引起的。那这种的麻烦，我觉得是一种自己找的，不能够算是为义而受的逼迫。所以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差遣你们出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这一个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处理事情要有智慧的。哥罗西书也同样教导基督徒说，我们传扬他是用猪般的智慧。所以我们在传扬福音固然重要，但是有智慧的来传扬那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谨慎，不小心啊，而以至于犯了这一个国家的法律，那我觉得那个不能够算是真正的为义而受的逼迫。在圣经当中里面，我们所看到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都不是因为跟别人难以相处，或者很盲目的去热衷一些某一种的主张，他们都是为了神的国的宣扬，或者是神国度百姓的益处呢而受到的迫害。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子的。旧约里面大卫受到扫罗王的追杀，我们上个礼拜提过了。以利亚受到耶西别王后的迫害，但以理受到其他朝臣的陷害，新约使徒雅各的被杀，保罗从一城一个城逃到另外一个城，这些人都不是因为跟别人难以相处，或者是过分热诚而受的逼迫，基本上都是因为他们要坚持圣经的真理，为真理所做的见证，愿意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的义人。当他们决心这样去做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也预备了要为神的缘故，为基督的名的缘故而受到逼迫而受苦。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在这地上活着，到底被逼迫受辱骂是不是单单旧约的时代的事情，还是新约使徒时代的时候才会遇到的？今天我们不会再遇到了呢？不是的。今天所有凡是立志愿意为基督而活，为基督做见证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同样的受到逼迫。是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很平安喜乐，但是不要忘记了，主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乃是要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儿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耶稣基督他的教导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活出了登山宝训的教导，我们就可以凡事顺利，百事亨通。他从来没有这样说，他也从来没有说，如果你活出了这一些的这个登山宝训的教导，你就能够格外的受人的尊敬，你跟你家里的人就会和乐融融。耶稣没有这样说过的。相反的，他告诉你的，你可能有一种的结果，那就是你会受到人的逼迫，你会受到人的辱骂。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因为世人是活在黑暗当中的，当基督来的时候，他把神的真理，那生命的光带进这个世界的时候，世人因为活在黑暗里面就拒绝这个光。所以 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的本性不会去主动接受这个光，他也不喜欢这个光，倒喜爱黑暗。所以耶稣基督自己说得很清楚，我就是那真光，真光照在这个世界，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世界上的人却不接待我。同时主耶稣也警告所有的门徒，说什么呢？说世人也会恨你们的，但是你们要知道，恨你们以先，他们已经恨我了。所以基督徒，我觉得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如果你真的要活出基督的见证，你要预备你的心去接受别人的逼迫，别人的辱骂。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种逼迫或者是被人辱骂。比如说，如果你跟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你们去做这个邻居的探访，或者是这个族家族门族户的这种探访，你敲了人家的门了啊，结果出来开门的人一看见，问你们来做什么，你说我们来想把这个福音单张给你，我们想跟你谈一谈耶稣的事情，可能有人接受了，愿意让你进去了，可能大部分的人是把门一关，你就马上吃了一个闭门羹。特别是看到如果那个体型很硕壮的哈、啊，那么把这个门砰一声，我不知道你那种感觉是什么，我不知道你那种感觉是什么，可能你会这样想，早知道会这样，我根本就不应该出来做这事儿。然后接着你怎么想，以后我再也不想干这事了。如果你会这样想，这是人之常情。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在讲到传福音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之一，难处之一，就是我们人都很怕被拒绝，我们很怕被拒绝，所以我们干脆就不去了。好不容易你鼓起勇气，你终于去了，结果呢，会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你还是被拒绝了。那这个时候你还会继续下去吗？你心里会不会难过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难过，不但不能够难过，而且还要怎么样？欢喜快乐，还要欢喜快乐。很难去理解的就是类似像这种的情况，我们以为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得到世界上最好的礼物，你很愿意把这个好消息跟你最亲爱的人，你的家人，或者是你最好的朋友，或者是你最好的邻居来分享。你觉得如果他们也能够跟你一样脱离黑暗进入光明，那不知道有多么的好。在我们的基督徒的想象里面，他们应当会为我们这样的热忱，这样的好心，他们应该会很欢喜的接受。但是没有想到呢，你所碰到的就是接受到他们的拒绝。你本来以为啊，你因为你的信主，你更会用基督的爱去爱你的亲戚，为爱你的家人。你以为你们两个人之，你们你跟家人的这个距离呢，应该是越来越缩短，越来越亲密。但事实不然，你却发觉你跟家人的那种距离好像是越拉越远。你跟你的好朋友也是这种感觉。过去有一些的朋友是你多年的朋友，从小时候一起长大的都可能，青梅竹马。对吧？从小就开始一起看电影，一起打球，一起出去郊游，这是你小时候的玩伴。你们两个人拥有共同很多过去美好的记忆。你在想，我得救了，我的好朋友，我也希望他也能够得救，所以呢，我就好好的把福音传给他。没有想到，当你一开口见证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希望他也能够来信耶稣，你发现所有过去谈论的话题马上就画上了休止符，停止了。他们好像对你所说的信仰，对你现在所活出的生活没有兴趣。于是乎，你就会感觉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觉得你的朋友改变了？你觉得你的家人都改变了？那我告诉你，不是的，不是他们改变了，他们一点都没变，改变的是你，是我。因为我们被耶稣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被神改变了，把我们改变的根本不像是从前的我们，也不是他们从前所认识的你。当你愿意去遵守这个登山宝训的教训的时候，你在实践的过程，你发现你自己要一次又一次的破碎你的老我，一次一次的跟你的旧我的观念起革命，起斗争，在思想上有斗争的。然后你发现最后你的价值观完全被摧毁，你的思维，你的老我就完全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你发现你这个人完全被主他的话他的灵给翻转过来，你不再是自己的主宰，取代的是耶稣基督在你心中做王做主。这一种的改变，如果你真有这种改变，你会觉得对基督徒来讲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让我告诉你，对那个跟你信仰不同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来讲，这简直是什么颠覆传统的事情，这个是翻天覆地的大事。保罗被人怎么批评？保罗被人批评，他说这个人是来搅乱天下的。对我们很多人，你不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人，因为你的论点、你的谈吐、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已经跟他们大大的不同，所以他们会对我们有很多异样的眼光，对我们的看法有很多的批判，有很多的为难。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你可能跟我有类似的经验，那就是我信主的时候，我受到我家里人很大很大的反对，我被我母亲关还有我的亲戚们所关上给我的一个罪名，在我的头上戴了好几顶的帽子。这些帽子是什么呢？他们说我背主，背叛祖宗，他们说我忘恩，忘记了我母亲从小把我带大的恩情，他们说我是不孝子，全都是因为我信了耶稣。后来我要为了要这个出来奉献做传道，我被我母亲是扫地出门赶出家门。我母亲亲口对我说，你只要出去念神学的一天，从此以后我不再是你的母亲，你不再是我的儿子。那这个是在家里面，如果你是第一代信主的，很可能你会遇到跟我同样的情形。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只有第一代的基督徒才会碰到这种情况呢？如果你去读圣经，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自己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也带领了一些人信的耶稣啊，有一些人不是第一代的，譬如说提摩太就不是第一代的，他的爸爸妈妈也是基督徒的。但是当保罗写书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怎么跟提摩太说的呢？保罗先讲到他自己在旅行布道的时候，在安提阿、在以哥念、在路斯德所遭遇到的逼迫苦难。保罗说，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是从这一切苦难当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但是请你注意，保罗的话没有停止在这里，接着他说了一句话是你我每一个人都要听的。他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我再读一遍，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保罗这句话说的这么的绝对，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如果我了解这些圣经没有错的话，要是我们做基督徒做了这么多年，我们居然什么逼迫、什么被人骂的机会都没有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真的要好好反省的。你要不是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要不然你要问你自己，我有没有敬虔度日？除非你不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除非你这个基督徒做的不怎么像样，但是只要你愿意活出基督的样式，愿意努力去宣扬基督、彰显基督徒的性格的时候，你会受到人的反对逼迫，这是可以预期的。我知道这些话对我们来讲很难接受，但是这个是圣经的真理。不但如此，那我再告诉你一点，也有一些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呢，基督徒呢会受到逼迫，只有在那一些非基督教的国家里面才会发生，像美国、加拿大这一种基督教的国家里面，基督徒是不会受到逼迫的。但我今天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你也要稍微改变一下。事实上今天美国所受到的很多在这个非基督教徒的一个迫害，并不会比其他的国家来得少，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包括了美国的一个政府的官员，这个或者是这个法院里面的法官所做出的判决，真的是令人啧啧称奇啊！怎么会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会发生这种的事？那我就时间的关系呢，我只举几个跟你稍微讲一讲，这个当中里面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的情况呢？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今天的美国社会对一个什么叫做政教分离呢，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在里面。今天美国人讲政教分离，所以他们主张所有在校园里面、在公共场合里面的宗教的行为都要从这个社会上出去。所以很多的州、很多的 地方政府就不让基督徒在校园里面有宗教的活动。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因为他们觉得政治跟宗教应该分离的。但是这个政教分离在美国最早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一种的这个法令呢？在美国的宪法里面讲到的政教分离，它原本的本意是为了保护那个新移民到美国的那一些非基督教的这个人士。因为恐怕美国因为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而他们到了这个新移民来这个国家以后呢，因为宗教跟基督徒不同，会不会受到一些的迫害或者受到一些的歧视？所以美国的政府就是特别定了这个法律，意思就是在在这个整个美国的社会里面啊，在公共场合里面，这一些的非基督徒一样有他们宗教自由的权利。那这个是本来是政教分离的意思，但是今天这个政教分离的主张早已经被曲解、被误用。今天这个政教分离变成拿来限制基督徒的自由的一个法令。那举几个例子给你，在德州南部有一个法官 Samuel Kent， 在1995年的时候，他做出这样一个判决：任何学生如果在公立校园里面提到 Jesus 这个字眼，就要被逮捕，并且关在牢里面6个月。有人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是他会非常震惊的以文字表明他执行这一项裁决的决心。在 Connecticut 有一个执法者就抓到了一个 男孩子，罪名是他破坏了学生的道德，因为他在那一个校园的这个学区里面向学生散发福音单张。在 Kentucky 有一个学校的行政人员警告一名学生说他不可以在校园里面祷告或者提到神的字眼。 New Jersey 有一个 substitute teacher， 因为是代课老师，所以随身他也带了一本他平常在阅读的基督教的文字刊物到校园里面去，在教员休息室看这本杂志的时候就被学校警告说他在学校里面不可以读基督教的文字。这些都不是在别的国家发生的，都是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情。佛罗里达州从1990年到1991年，也就是我刚刚到美国那一年，我听到了一个消息，简直是我不敢相信的。就是在那短短的一年的时间里面，佛罗里达州将近有20几间的教会被人纵火焚烧。这个不要说在，但是这个都是在美国有记录可考的一些事件。所以不是在这个国家里面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其实我们每一天若是真的要为基督而活着的话，要活出基督徒的道德标准的时候呢，这一些都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但不管我们会面对的是什么，只要我们心里面预备好，我们晓得我们盼望的缘由，我想为义受逼迫的，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会蒙受神的祝福。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要欢欢喜喜的，要欢喜快乐的，那么来应对我们可能受的逼迫。基督徒不要为可能所受到的苦难感到忧心，感到不满，甚至要采取报复的行为。基督徒不应该为受逼迫而郁郁寡欢，不要让忧闷沮丧夺走我们心灵的平安。圣经说我们要怎么样，要欢喜快乐。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不用一个应当快乐，应当喜乐就好，为什么要欢喜快乐？这个每一次圣经用同样的话连续出现2次，都有强调的意思。在这里让我用中国人一个概念，这叫做双喜临门啊，欢欢喜喜，这个叫做什么？欢喜快乐，这叫双喜。弟兄姐妹，你什么时候会用到双喜来形容你自己的遭遇，你自己所碰到的事情？不多的机会，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受逼迫受辱骂的时候，我们要欢喜快乐。我们要欢喜快乐是因为我们要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在今天我们领受圣餐之前，让我用2节的圣经跟你一起来思想，然后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请我们翻到希伯来书12章1节到2节。希伯来书12章1节2节都找到了吗？好，我们一起来读12章1节，请。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他把这一些当作是什么？摆在前面的什么来着？喜乐。摆在前面的喜乐，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他的盼望。透过他所遇见的苦难，透过他所忍受的苦难，成就了神的救恩，他如今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这是他何等的荣耀，神将他升高。弟兄姐妹，今天神也要让我们学习这样子的一个盼望。我们为什么可以忍受逼迫？为什么可以挨得住别人的辱骂？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有什么比别人好，也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而是因为我们是属于基督，有基督的性格在我们里面成型，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叫我们有能力来效法我们基督的榜样。弟兄姐妹，今天等一下你要领这个饼和这个杯，通常我们说，主啊，求你给我这个饼，给我要多多的赐福给我，保守我一切都平安。但今天你愿意不愿意在你领受圣餐的时候说，对主说，主啊，如果有一天我必须为了你的名的缘故，为了你的真理的缘故，我必须要受人的辱骂，我必须要受人的逼迫，我也愿意。你有这样的预备吗？愿主祝福。今天圣经告诉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弟兄姐妹，让我这句话简单的跟大家讲，如果今天你有机会为主的名、为主的国、为主的真理而受逼迫，让我告诉你，神是神看得起你，让你配受得跟历代先知一样的待遇，因为众历代以来众先知也是一样的，将来有一天在神的国里面，神看你如同旧约里面那些先知为了神的国度他们被逼迫一样，如同新约的使徒一样的，他们为了真理的缘故被逼迫。神，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机会，神真的有这样的环境给我们，那是因为神瞧得起我们，认为我们配受这样的领入。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温暖我们的心，但是有的时候你的话也刺痛我们的心。主，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来回应你的信息，因为有的时候你的话真的是很难，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既然甘心来做一个跟随主的人，主，你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主，我们知道每个人的十字架可能是不同，但是我们都知道，不管我形式有什么不同，我们就是为了愿意活出主你的真理。主，求你让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有基督形象的基督徒，求你用你基督的性格来塑造我们。主啊，谢谢主，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早晨当我们在领受圣餐之前，主啊，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主，我们肯不肯，愿不愿意为你自己的名的缘故，主，我们愿意传主的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明白你的正道。或许他们会暂时拒绝我们，不明白我们的用意，而对我们有所责难。但是主啊，求你让我们把这些当作是神你给我们的机会，主啊，当作是神你要给我们加倍赐福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这样行，我们将来的赏赐是大的，如同基督被高举一样。我相信有一天，当我们愿意为你的名缘故而受逼迫的时候，神啊，有一天你也要高举我们。主，求你这样的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